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晚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首先呢，把今天晚上的节目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5点到6点呢，是名医说案栏目，我们继续呢会请到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呢，来给我们讲到很多中医看病的一些角度。记住啊，李医师曾经讲过，以他自己一个高科技人又转行做中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他对中医的评价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学体系，经常呢就会像去抓一个犯罪分子一样，那么去找到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疾病，那么从这个角度上去看医生看病呢，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角度。那么6点到7点呢是我们的文化热线节目，那么在我们一年当中，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节目啊，介绍了很多很多的专家，也为我们的听众呢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和收获。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现场的听众和他小朋友的故事。7点到8点呢是张天亮先生的笑谈风云节目，这个节目啊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是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很多人都是连续的收听，都觉得呢听一遍都听不够，您听了没有呢？今天晚上 FM92.3 7点到8点就是文化学者张天亮的笑谈风云节目，8点到9点是我们电台的美眉她主持的好歌好心情，您呢可以在晚上8点到9点一边休息，已经吃过晚饭了啊，一边休息的时候呢一边去听一听好歌，同时呢跟美眉去点点歌，去放松心情，回忆一下过去，想一下现在，展望一下未来。那么今天呢已经是12月11号了，距离某种说法啊，距离12月21号还有10天的日子，那么真的会出现什么事情吗？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通过一些音乐的节目也可以您和主持人进行沟通好吗？好，我们今天的晚间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守住 FM92.3 无限的精彩呢都会呈现在你的面前。还有一个活动呢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本周六也就是12月15号11点到下午2点是2012年希望之声全体员工和我们的听众见面的时间，如果您那一天有时间的话，诚心的邀请您来到帕拉奥托的犹太人的聚会啊，他那个社区中心，在那里呢我们将举办2012年的一个联欢活动，我们所有现场的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将共度几个小时的时光。去年呢我们有一些现场的录音大家已经听到了，非常的热闹，今年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与众不同的独特的我们自己的一些内容，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回顾一年的路，也希望大家能够携手把明年的一年的路呢和大家一起做好，共同呢去打造好这样的一个公共的平台。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对我们一年来的支持，希望之声呢是一个非盈利的这样电台，如果您愿意赞助我们的话，可以捐款也可以捐车，所有的详细讯息可以在我们的 bayvoice.net 上的网站上的得到，包括我们过去一年的节目也都在我们的网站上可以收听。再重复一下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 bayvoice.net 注意啊，提醒您12月15号的那一天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希望现场的能看到您，平时呢都是听我们讲话，那一天让我们来听您的讲话好不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我们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李医师，那其实呢在前几次呢您和叶医师啊一直来跟我们谈到了，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 case。
对，
那不同的病呢，其实同样的病症呢有不同的一些角度，从中医上来看呢治疗的效果呢是非常的明显而且很快。
是
今天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之前啊谈到了很多问题的时候，很多病症您好像跟叶医师呢确确实实一周两周多的一两个月就见效了，我就想问您，在您自己在去看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很挑战的这样的 case 呢？
当然有，其实很多广播我在谈的时候都谈到比较有效果的，当然我们看到很多就病人在一个两个礼拜就复原得很好，再加上一个收尾的动作，我想一个月不到两个月就很好。那实际上看病的时候有没有很 challenge？有些病人真的是我们会卡住，那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它，那这些病人其实也很有耐心跟我们一步一步的走，所以其实我常常讲说，其实治病啊，医生 占50%，
嗯，
病人自己占50%，
嗯，
那我待会可以介绍一下说这些问题有受习上是跟他病人的生活习惯他其他方面的问题有关，
所以也就涉及到一个这个病到底怎么产生怎么来的，
是，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很不一样的现象。那上一集之中我们本来要谈一个子宫内膜增生的案子，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我们没有点到，好，没有谈到，那只点到为止。我想今天就由这个案子开始来讲。这是一个大概45岁的一位妇人，还没有结婚没有小孩，那他就是检查，他身体不是很好，那身体有点虚，那就有一天去检查，然后他可能因为不舒服去检查，西医就发现说啊，完了，你子宫内膜增生，而且是所谓的复合性的。那
子宫
内膜
增
生就是
复合性的，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对，就是先讲子宫内膜增生。子宫内膜增生就是说子宫壁啊一直在增厚，没有任何原因。
嗯、
那通常在妇女就是在就是她平时月经久了以后，她会慢慢子宫壁增厚，那就希望排卵，排卵之后如果能够受精，她就可以着床，那就可以怀孕。那如果没有着床的时候，子宫内膜就会自己就会剥落，就会产生经血，就会月经就会来。那这位太太她这位女士啊没有结婚嘛啊，那女士她。她月经一直没有来啊，就是所以她一直都没有剥落，那就不断的在增加内膜厚度。那厚度呢，刚要比较简单单纯性的就是刚刚开始，那还有不同的西医把它分为4个阶段。
嗯，
那一个阶段越来越严重，到复合性就是到所谓的最严重的这个阶段，他们认为下一阶段就是子宫癌。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一些身体上的病症的表现是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很挑战的，因为我们一直讲说中医是辨证论治。
嗯，
那子宫内膜增生它可以没有任何症状，
但是好像也有其他的一些月经不规则呀。
对，他就是他月经不来。
嗯，
那唯一你看到说他月经没有来，那跟一般所谓月经不规则月经 delay 很像，那他也血虚，那也有一些血瘀的现象，可除此之外其实不是很有线索。
嗯，
那西医怎么解决这个？其实就两个，一个如果你还没有生小孩想要生小孩的话，他们会基本上帮你打黄体素，让你暂时
雌性激素，
然后这个是一个 temporary solution， 暂时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暂时让你能够剥落，等他用这些药物让他增厚以后自己剥落一些，那希望你能够怀孕，然后生了小孩之后，那我们再来解决，那通常不能拖太久。那第二个步的最常用的方式是说，反正你已经增厚，你如果不生小孩就把子宫拿掉。
嗯，摘除。
对，那因为什么他们要摘除？他们认为说子宫到复合性以后，到第4个阶段之后呢，再下来就是子宫癌。那子宫癌也是要摘除啊，对西医来讲就是切除。那不如我们先切了再说，免得他到时候等到你真的子宫癌的时候，可能已经 spread out 了，已经传出来了。
可是。如果对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女性来讲
是很大的负担，对，所以那这位女士可能没有想要说要结婚生小孩，没有，至少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但是她也听过我们节目啦，也是这个希望之声的忠实听众，所以她就觉得说切子宫不是件好事。那她的西医就她的妇产科医生就强调，每次说啊，如果你是我妹妹或者姐姐的话，我一定今天就帮你切掉，
也是蛮尽心尽力的。
是，其实我们觉得说他们也是非常非常尽心，我们非常尊敬他们。
可是她毕竟只有45岁，如果她今天60岁，可能但是哎，没有问题了。可是他只有45岁、啊。
对对，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就很全脸，因为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来看的时候，在分析他的时候，其实现象不多。
嗯、
那更另外就是说，那很多人说，那你照西医的健康检查报表来做啊，来看啊，很多中医喜欢这样看。其实我们也会参考啊，但是我们以中医辨证论的时候反而来看的时候，会有些不会认同的地方。但是这个案子非常奇怪，是因为西医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他整个过程中他们 standard procedure 就是说切掉，
嗯，
所以他们不帮他做 MRI，
嗯，
好，就基本上只是做切片检查，
嗯，
他检查就说你到底有没有癌变。
没有吗？
没有，还没有癌变嘛，
还没到那个，
还没癌变，所以变成说他又卡死了。他在西医部分既然没有癌变，那我要不要切？
对呀，
那可是没有癌变，也没，我子宫内膜还在增生啊，
对，
那我也没有办法做 MRI， 因为西医不愿意帮他做，因为这是保险的关系，因为美国这种事他的 standard procedure 就是切嘛，你不切我照你有什么用，因为你照了变厚变薄我都还是切，那变说就这个保险就不愿意开始就不愿意做任何的 MRI、其他的 ultrasound， 对，他就觉得说这个是不合经济效用，因为不管你好或坏我都是要切，
嗯，对，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
是是，所以就说这个病人其实从六月底就来看我们，
哎呦，现在已经是十二月了，半年了，
是，当然是现在往后看我们会拿出来讲，但是也是我们很高兴是现在看到结果了，看到效果出现，但是中间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复杂，因为刚开始我们会认为这个是一个前期的就是一个癌症的癌变的一个前期的一个症兆，那我们从第一个是说他身体很虚，那我们需要补泻兼顾的时候，我们一面帮他补，一面希望得把他的寒食去掉。那我们用很基本的，我们用一些药把引药把药性引到子宫啊，这个叫做这个子宫是所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脏，一个奇幻之府，它引药进去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然后用一些热药啊，等于说把它这个寒逼走，然后有些供血药去供它。那因为这位女士其实身体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不能供血药不能太重。那基本上我们开始先用补的，其实补不进去，因为它太虚了。
补太虚了，补还补不进去。
攻在攻它，你效果也不好。后白医师不敢攻，因为怕说这个会出问题。后来发现攻了没事，剂量再加还是攻不出来，再加攻到最后我们都手软了，这个怎么会这样子都没有任何反应？
太奇怪了，
对，是。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在用各种方法在摸索它后边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和比例啊。好，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听听看到底呢李宗恩博士是从哪个角度去找出了引起这位妇女子宫这种内膜增生的原因，又是怎样通过中医的传统的方法给她治疗好了呢？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现场嘉宾呢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李宗恩医师呢，他自己之前是高科技的这样一个背景，是非常成功的西谷的工程师啊，计算机的这样的一位非常成功的人士，他自己创办了公司，并且呢把他也是出售，协助出售呢上市。那么之后呢，他是给父亲在治疗癌症的过程当中呢，接触到了中国的传统中医，那并且呢为之而痴迷。那么后来呢，他自己呢不断的在学习应用的过程当中呢，现在他全身投入到一名中医师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而他自己从一个现代科学完全的西式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角度回过头来去看这种阴阳五行和阴阳的中医呢，他却有他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最有意思的是呢，以前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啊，他的母亲曾经呢两次请所谓的这个算命的啊很有名的人呢去看这个李医师的八字，在他自己考大学之前呢，这个人就讲，哎呀，这个孩子是当医生的。那妈妈也问他说你要不要考医学院呢，他拒绝。他当时呢学的是非常先进的前沿的科学物理学，而且呢是非常的优秀，当时在台大的时候呢就已经被保送到这个哈佛去参加这个现代物理学的一些夏令营。那么之后呢，他一直也是在理工科呀物理学这个领域当中呢去从事工作。没想到的是呢，多少年之后他的八字再一次被所谓的名人看到的之后呢又提到，哎，这个人应该做医生。没想到的就是呢，多少年之后他终于成为一名医生了。那正因为他有这样一个过程，非常有趣的就是呢，他一上中医的这个角度呢真的是非常的顺手，而且呢从来没觉得西方的这种逻辑的体系和东方的传统的这个理论体系呢有这样打架的感觉。所以我们听李宗恩医师在做节目的时候呢，他经常会用一种逻辑的角度上来给我们分析这些病症，让我们对中医呢更容易去理解。好，那刚才呢提到的呢，就是连他自己呢也觉得在治疗过程当中非常挑战的一个病例，一位45岁的妇女，独身无生育，子宫内膜增生，而且是复合性的，西医对他的解决方式就是全部切掉，可是呢本病人自己不愿意，因为没有癌变，只是增生。那么刚才李医师您讲到了你也一直在找他的原因，虚呀、寒呐、等等的，可是呢却发现还是没有一个边际。
是，其实他寒症是很明显，他血虚也很明显，他淤血也很明显，可是怎么试药都不对。 好、哦，反应都有一点点功，有一些出血，好、哦、又不是又知道那个量血量绝对不够，绝对不能把增生弄掉。嗯、那我们也下了很多中医常用的一些供血药，丹皮桃仁啊、红花、啊，用温这个热效的这个泡附、生附也都下去。当然我们会很小心的使用这些热药，有反应，可是一直都没有到我们想要的那个阶段。
嗯，
那当然这我们也很 open minded， 我们会跟其他的人讨论，尤其跟西医，所以我们公司就自己阳气其实有好几位西医是我们很好的，等于说他 refer 病人给我们，也跟我们讨论。那其中一位是好像上次有提过，是台湾一位非常有名的妇产科专家。
嗯，
那我就 teleconference 嘛，嘿，我遇到这个问题，我跟你承认这个我真的卡住了。那我虽然我认为你中西医你也不会治，可是我要跟你讨论。
嗯，
他讲我
很有意思啊，传统中医跟西医之间的一个 case、嗯。
他说 Andy 啊，你干嘛这么麻烦啊？
嗯，
就让他切嘛，
加了算了嘛。
对啊，反正我们也没办法。啊、你如果没办法，就让他切。我们不信邪。好，那病人当然也开始摇动了，因为他觉得说，我应该跟他抱歉说，哎、嗯，我们经过一两个月，两个月以后，我就跟他说，这个通常我会答应病人，在一个多月以后，如果我没有信心，我一定会跟你讲。
嗯，
我不会说你吃这个药吃给我吃一年半年的、嗯，然后我再来复检，然后没有效再说 sorry， 不行、嗯，一两个月之内至少我要有把握说，哎，我们 in the right direction。虽然很多时候很多症状很复杂，我们不能说一两个月就好，可至少说一两个月之内，我有把握说我们是对的方向，你会慢慢看到结果、
嗯。
这个案子确实是有很大的挑战性。
嗯，
那叶医师今天没有来，因为叶医师他在休假，他很久没有休假了。其实我跟叶医师也讨论很久，那我们确实也想过很多的方法。那后来我们慢慢找到他有个盲点，就是说我们一直想要从子宫、从阴部供血出来，
嗯，
结果发现这是错的。
哦，
癌症可以，好，癌症其实我们有试过。那实际上子宫癌，其实我子宫癌、子宫颈瘤，我们有试过子宫内膜增生的性质是复合性，很 challenge。我们换了一个角度，
换什么角度？
要用从大便出来，供血要从大便出来。好，所以就说这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是它是阴实没有错，可是它的性质跟所谓的癌变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嗯，
所以说其实上它是应该是认为说是它是一个极度干掉的血块。
极度
干的血块，就是说一般的淤血其实不见得是干的嘛、
嗯、
就是说它只是像粘稠在里面、嗯、然后没有办法排掉。
对，
可是你干成血块硬的跟石头一样的话，你怎么攻？你这些所谓丹皮桃仁红花你开的再重，一般小孩子像我前面开的一些药，
嗯，
小孩子如果在怀孕的妇女在怀孕，小孩子一定流掉，那个流产是效果之快的、
哦、
吃了以后真的就是一个礼拜就一定流掉。
嗯，
这种情况下竟然才子宫内膜增生攻不下去。
嗯，
那这位病人也很 interesting， 他也跑去找其他西医、嗯、也是说没有办法要切，他也去找了，因为我是跟他讲说你我就 open idea， 如果说有其他中医很厉害你也可以试试看。
嗯，
我说那我们互相交流，他也真的跑去找湾区一位还算蛮有名的中医，那中医跟他讲说没有办法，他说我们有可能保让你尽可能不要得癌症，可是子宫内膜增生是不能 reverse 的、
哦、
那这跟我们信念很不一样，我们认为是可以、嗯、那我们一定，因为我们其实以前也看过，好，只是说这个内膜增生到了很后期是很前领域的一个案子。
好，我这块先插一句啊，所以从子宫内膜增生的这个案例，从你们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知道你们是传统经方派的，
是，对，
您是要把这个增生的这一部分通过各种方法让它脱落掉，
是，
让它变成正常，
是，对，因为我们认为做得到。
这种方式在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当中有这样去，
我想其他人可能会不太敢，因为这是其实是比较胆大的一个方式、
哦、
基本上到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很多的中医就会叫你割了嘛，因为中医其实上很多药如果像很多的不少医生连就是有些重药不敢下了、
嗯、
那何况是到这种重药都出不来，那我们也不会傻傻的说那你重药不出来我就 double，不行，都会出人命的。
对，
所以说不药不在于重，在于精。如果说你这下去后发现不对，不要硬闯。
嗯，
就跟打仗一样，你的兵就是打不赢的时候就不要硬闯，硬闯就一定完了嘛。所以我们其实也试着想要硬闯。
嗯，
哦，也是不行。然后病人回来打电话跟我讲，我经常说这个、啊、你吃了以后可能会大出血，那我帮你准备一罐收血药。哦，子宫要收血很快，我们有些药可以收血。
嗯
啊、如果出了问题赶快吃，赶快打电话给我。
嗯，
两天后打电话给我了。哦，再看看病人，马上把病人先下抓，听到这个柜台跟我们讲这个病人打电话来了。
嗯，
以为大出血啦。
嗯，
就没有啊，李医生 没有感觉。
哦呦，就是你都以为这个药已经很重了，结果还
是
根本没有反应。
所以我们后来找到一个盲点，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盲点。嗯、因为自己上这个子宫内膜增生，不管是其他的医生，西医当然没有讲就摘掉嘛，就切掉。那中医的来讲的话，没有什么案例，没有什么，即使古书里面现代医学也很少有很好的案例可以说明。那我们也尽力去思考这个逻辑性。后来我找到一个盲点。如果是干掉的非常干的淤血，
嗯，
可以清，但需要虫类药的清血清的供血药，在美国很少 ，FDA 并没有特别说不准，
嗯，
好，所以实际上是可以用的。嗯、FDA 有些药像砒霜这个中药，在很有名的砒霜在美国是禁用，
对、
啊，像生父他有写说是 use with caution， 就是说你要小心使用，嗯、准许用虫类药根本没有规范。美国很少买到，而且好，我们通常说我们的药房都是 lab test， 就是说都是实验室检查过，没有重金属因素，没有这些污染的。
对，我看到过你们的药房非常规范。
那我们怎么去找类似药？所以我们得帮台湾，在帮病人在台湾找药，
嗯、
啊，请台湾的朋友寄给我们。
嗯，
所以我们用这个供虫类药跟这些刚才讲的丹皮桃仁啊、桃仁红花这些植物性药有很不一样的性质，它对干掉的淤血非常有用。供血之后呢，他子宫出血还是很少，可是开始排便，排黑便，然后那个黑便不
从从大便当中把这个淤血，
而且他大便跟我们讲说，他是一段黑的，一段黄的，
嗯、
所以不是说所有的排便黑便都是排毒，这是错的。他有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很深的淤血从静脉，因为人的静脉其实有三个线道啦、
嗯、
那基本上一条人的血脉，一个是在西医来讲，一个从心脏到肾脏，就直接就回到心脏，
嗯
啊，另外是要从心脏到肝脏，又直接回到心脏。但是第三条很奇怪，是经过这些内脏这些 large intestine 的这些消化器官，经过子宫啊，先回到肝脏，
嗯，
再回到心脏，所以实际上很多的血静脉的流出来的脏的血可以从这些器官再从比如从子宫流出来到肝脏后再 mix up 再从大肠出来，
嗯，
所以它其实上它的肝血是从大肠出来消化掉，
嗯，
那这是看到一个跟我们想要供肝血的性质完全 match， 因为肝的血是应该不是从出血的地位出来，而是从大肠对从便里面出来，
嗯，
那刚才讲过不是所有排黑便都是排毒啊排血，它有一定的特殊的情况下，好，那我们自己知道说这个病人的历史啊，他没有痔疮啊，没有胃出血啊，没有胃溃疡，那、嗯、他的排便的情况也不是都是黑的，它是有分段的，然后跟我们
分段的那一段时间是不是就是服药的那一段时间？
对，不只是服药，是同一天上了厕所会有便啊、
哦，
对，那就是说跟我们服药的时间也都完全的 match
上了、嗯、
那我们觉得说开始看到真的效果出来了，那病人这样情况下竟然不累，因为供血药如果供过头人会累
虚嘛，他流了很多血的话
越供他越好，
现在这个就没有，
现在就开始慢慢开始转，还没有完全我们认为可以说你不用来了，但是问题是、嗯、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个月之后发现说其实不到了，因为从上个月开始有结果，那就是说、嗯、就是试过方法其实都有一些进展，
嗯，
可是都没有达到说我今天可以跟他讲说你可以不用看西医了、
嗯、
西医也可以跟他讲说你不用摘除子宫了，
嗯，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嗯、
那我们一直坚信说中医做得到，因为我们以前看过类似的案子，虽然没有这么严重，
嗯，
但是有做到过，那
就是增生的
部分，增生有，可是复合性到这么第四期的是很少、哦、因为通常情况下其实大部分病人都会手软了，就是切嘛、
嗯、
你第一期可以用中医试试看，第二期勉强，第三期开始摇动，第四期就没什么好讲了嘛，就是切就好、
嗯、
那今天所有的西医专家都是跟你讲说Andy 这黄体激素也不要打了啦，就直接切就好了、啊、麻烦嘛、
嗯嗯、
对，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大，那这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我们觉得说经过我们分析，因为我们不可能所有案子都一步到位，但是我们会尽全力去帮病人去想说到底怎么样治这么难奇怪的病，那病人因为也对我们也还有蛮有算有信心，所以他愿意跟我们配合，但他也没有什么好的选择，因为外面西医就是切，那蛮多中医、
嗯、找别的中医也认为
也
没
有
办
法，对，那我们这个治出来、嗯、那当然我们也有些 challenge， 因为这些药我们药材美国没有，我们得要台湾帮忙找、
嗯、
那找到的也要 quality 要够，还要先制成丸剂、
嗯、
然后因为要寄过来要怎么会，因为供血又不能供太快，所以要制成丸剂，丸剂跟汤药又有不一样，所以不是所有病都吃汤药吃粉剂吃丸剂，他要看他怎么样的情况，有些病吃丸剂没有用，有些病吃汤药并不好，他这个供淤血就是干掉不能的干到不行的淤血要用丸剂，
嗯，那么它这种干掉的淤血在附着着子宫的壁上，成为一个增生的膜啊，很厚的这个膜，所以你也要是一层一层的把它。
是，所以需要点时间，而且要慢，药性要慢慢。所以中医认为很有意思，就汤剂是扫荡，
嗯，
那个汤本身就是好像扫荡的那个字嘛，
嗯、
加个草
对
荡，所以药性很凶悍。
嗯，
你可以看到很凶悍，可是它是一个因，就是中医的科学，我们叫 size 的，叫 pause response， 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很起来，可是很快就走。
嗯，
你24小时你就排出体外了嘛，
嗯，
顽剂就没有，顽剂可以慢慢慢慢消化，它是药，是利药，很药碱利专，专门就是治某些地方，慢慢放出来。你勉强可以说西医有那种药丸哈，它外面有一层 coating，
嗯，
那 coating 会慢慢被胃液消化，它就慢慢所谓的就是 time 的 release， 就慢慢放出来。药丸其实在中国2000年就有类似的作用，它会慢慢慢慢消化，它会有复合不同，它是用 honey 去做，用蜜去治，
嗯，
然后慢慢有其他的成分，它会慢慢慢慢放出来，可它可以一层一层慢慢剥。你太强攻了，对啊，第一层被你攻下来要走啦，第二层又在那里。
嗯，
攻不动了，顽剂就是慢慢一层一层攻，所以在选择药剂的时候其实很重要。这个在现代的中医其实有点忽略，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给吃药就好，或者科学中药，或是粉剂，或是甚至中国有所谓中成药，可是很多时候其实它就是要有一些顽剂。
嗯，
那有些时候顽剂也没有用，因为它有的扫荡性，要汤剂。那在这现代诊所，我们要做这个方面是比较辛苦的，因为现在人生活不一样，那你要每个人煮汤不容易，你要药丸可以，可是你要怎么样高品质，那要怎么样的药材从哪里得到，
嗯，
这也是要去设计。那病人说这个是一个我们花蛮多时间在为每一个病人去做很多的事情，那这是我想我们其实蛮欣慰，就是说诶，我们找到好的这个虫类药的药剂，跟我们想的花里很像，
嗯，
我们讲的虫类是蛮凶悍的，而且很不好找的药剂，
嗯，
那诶有，而且 quality 很好，然后怎么帮他弄，然后经过这个半年的痛苦挣扎，那诶我们看到不错，那目前为止我想他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因为一旦开始动了以后就开始会很快就可以
一层一层一层，
对对对。
那你我知道按照您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疾病的习惯啊，当你发现找对方向的时候你就比较有信心了，
是
你觉得从现在开始大概还要有多久就能够让它真的把增生的部位基本上排出体外呢？
对，其实这个很难讲，但是问题是以经验来讲，我想2到3个月应该可以到一个很好的结果，那但是是不是能够做到或是甚提高提快啊，其实我们有很多案子是我们认为要久，其实很快，因为人一旦身体开始动了以后差很多，重点是原来它在一个 local 的一个 equilibrium， 就是一个平衡点的时候，你要把它推出来很难。
嗯，好的，医生如何去治病的？医生同样会碰到很多的难题。那刚才呢，李尊医师所讲到的这个，为了一位妇女的子宫内膜增生的这样一个疾病，连西医和其他中医都已经放弃了，希望摘除。就算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仍然不懈的努力，那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攻克的这样的方法，感觉有没有意思呢？这就是医生如何看病的。再提醒大家啊，我们所有提到的这些都是医生用的药哦，你可不能自己随便乱用哦，否则后果我们可是不负哦。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1-888-275-1628 888-275-1628， 您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向李宗恩医师请教哦。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今天呢坐在我们这里的这位医生呢是李宗恩医师。名医的名呢，嗯，我们用的是明白的明啊，不是有名的名，有名的名不一定是明白的明。我们今天呢希望请到我们这里的嘉宾呢都是明明白白的医生，那能够我们清清楚楚的讲明白他们是怎么治病的，该怎么样呢去理解中医的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1-888-275-1628，我们先接一下黑味的于女士。于女士请讲。哦 ，Freeman 的于女士，其他听众朋友们请把收音机先关一下。哎，请您已经在空中了，请讲，于女士。
哎，好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有很严重的骨刺，不知道能不能治，他们年纪都比较大了，都快80岁了，70多岁。
对，那会不会痛呢？
痛，就是走路啊，然后躺着呀都痛。
对，其实中医对骨刺的想法齁，其实跟西医有点不太一样齁，因为西医你常常去照齁，就是你腰痛啊哪里痛，他就照 X-ray 告诉你说啊，你看这边有骨刺所以你痛，其实上正好相反。
对对对，他就是照了 X-ray， 然后发现很多关节的地方都有骨刺。
对，所以其实上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他的痛不见得是骨刺，骨刺是一个结果。好，实际上很多是因为那边的气血的问题，他的筋，比如说肝血很差的人，他的筋会很差，那 tendon 就会很差，那他的那个整个这个脊椎啊，或是骨头旁边的受力会很不均匀，然后造成这个骨头的一些病变，然后他因为常常受力会不好哈、哦。那这个时候其实上是骨刺，其实中医有药可以治，但是其实最重要是让他的原因要去除。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病人，他那个就是腰椎啦，应该腰椎就是 spine 的后面那几段，其实已经骨刺很严重，甚至有粘连的现象。也是那时候我们治完全不去治他骨刺，我根本不管。我刚刚说你这个根本就是肝出问题了，根本是肾出问题，我就只补你的肝跟肾，然后给你出淤血。后来之后他不痛了，完全都正常了，回去照 X-ray 骨刺还在。
但是不痛、
嗯、所以说其实上骨刺上面来讲其实不是真正的原因、哦、因为你没事不会长骨刺，而实际上是因为它是一个被其他是因素造成之后，它开始等于说一个 compensation 一个补偿作用，它觉得它常常往那边受力，所以骨头要把它撑起来、哦、因为它常常觉得这个力道不对嘛，所以我要长一个新的东西确定它不会断掉或是不会弯折，所以它会慢慢才长出来。所以我们想临床可能要看一下你爸妈那怎么样帮他解决，我想骨刺本身你要完全消掉需要很大很大的时间，我想中医不是这么容易治这个现象，但是问题是重点不在我们来讲不是骨刺本身，而是它为什么会引起痛症不适跟其他的病变，那把那个原因解决掉，通常骨刺在我们看来很多的情况下骨刺在不在已经不重要，它就是已经不痛，生活完全正常。
那这位于女士记下来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他们的诊所是在 Los Altos， 他们电话是 650-917-2355 他们是在二楼啊，是4300号 El Camino Real。那我想也想帮着问一下，他爸爸妈妈已经都80多岁了，像这个年龄啊去治疗的话，会怎么样呢？
这个年龄还是有效。其实我今天刚来就在有点耽误哦，就是因为有位老太太，她已经就是年纪蛮大的来看我们。那老先生老太太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下药要很小心，
嗯，
哦，因为他有时候你不能下重药。我觉得年轻人，我想这个下几副重药就没事了，老先生老太太不行，他身体承受不了。那很多时候你下重药也没用，因为他身体已经不受这个重药，等于说你要用小火慢慢去烤他的这个意识、
嗯、
然后通常老年人也都虚嘛、
嗯、
那你用那个供血药的话，像很多时候这种骨刺有时候需要供血药的时候，供血药都是寒凉药，老先生老太太受不了、
嗯
哦、所以老先生老太太就跟小朋友一样、哦、要很小心。那小朋友反而简单，是因为他生命力强，那老先生老太太常常是用轻药进不去，又没有效，用重药进不去，那你又不能伤他正气，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点耐心，好，我们要慢慢、嗯、
但反过来他既然能够80多岁还能长出骨刺来，说明他的肝呐、啊，或者是脾呀、啊、等等方方面面的都出现一些问题了。
是，
你现在是觉着痛或者是骨刺，很可能接下来还有其他的症状，
没有错，
自己不觉得
对
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比较担心是说他为什么在这时候有骨刺，而不是说骨刺本身，因为痛症对是不舒服，
嗯，
可是他其实有很多其他的症状会原因可能对他的生命有比较更重要的影响，这是不见是病人看得到的。
好，这位孝顺的女儿啊，于女士，记住带着爸爸妈妈呢去看一下两位医生，650-917-2355。我们现在线上呢还有两位听众，请先把您的问题呢讲出来，然后呢我请李医师呢来一起回答你们。 San Mateo 的李女士，请先讲您的问题。哦，李女士掉线了啊、还有是 Fremont 的 Allen 女士， Allen 请讲。Allen 在线上，请讲您的问题。
对，那个我是这样子，我最近也是遇到一个那个，就是有几年时间的腹痛，小腹痛，那查出来，那消化系统都排除了，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做了结肠镜检查都没问题，然后就是怀疑那个妇科的嘛，然后妇科呢，可是都检查了好几 B 超和那个 CT scan， 都有做过，那。是发现两个很小的4公分左右的那个纤维瘤 fibroids， 那我现在就是看到两个西医，那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那在开始呢，那医生就是说，可能个疼痛，因为很严重的疼痛，这个3年时间。那最近呢，今年就比较痛的比较频繁，而且 用那个 over the counter 那个 pain medicine 都不能 control， Vicodin 也不能太 control， 所以就是觉得就要查出一下原因。
嗯，
那我就是问一下那个。
好 ，Allen，、你的两个医生两个西医不同的意见是什么意见呢？
在开始看呢，医生就是说，那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的别的症，发现嘛。唯一发现就是子宫上有两个小肌瘤，那个疼痛他就解释说是子宫肌瘤的原因。
嗯。
然后他的解决方法就是要切子宫，
嗯、
或者是做那个荷尔蒙的replacement treatment、
嗯。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因为我不同意他的治疗方案，我最近我今天还在 El Camino 找那个就是刘医生，他也是很有名的产科医生、妇科医生。
嗯。
他经过检查以后，他说不是妇科的问题，说我的腹痛不是妇科的痛。
嗯。
那现在呢，他自己也 confused， 就是说不知道这个疼痛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好，那医师有没有问题问 Alan？
你这个痛是你刚才说多少年了？
有三年时间，
那是
前两年
是隐隐的痛，还是像有人刺你的痛？
嗯，它也不是 sharp pain， 但是也不是隐隐的痛，就是像那种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像生孩子那种痛。
是是是，好，其实这个两个医生都有队友哦，我们当时再回答是不是？
好的，
好，我们先进广告是不是？好，
那广告之后呢，艾伦，我们就请李尊医师呢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啊啊，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18882751628。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8882751628 18882751628。如果呢电话打不进来啊，我们现在热线很热啊，打不进来的话呢，您就把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记下来，希望呢两位医师真的能帮上大家。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是 650-917-2355 917-2355。好，那刚才呢这位Allen 请李宗恩医师来回答一下。
对，其实这个在中医看蛮常看见的，我想西医这两个讲的都对，也都有一些盲点哦。消化器官没有问题，这个妇科没有问题，对，因为如果你只是在看那个内脏都没有问题，可中医很讲究是内脏跟内脏之间，我们叫做少腹也好，我们叫做它的三焦下焦，三焦系统的下焦也好，它实际上它的寒积在这个内脏与内脏之间，这是在西医一般检查上是检查不出来的，因为他们分科分得太细了。
嗯，
消化系统你没事啊，你也没有大肠癌，也没有任何的小肠的病变，胃也 OK， 所以当然正常。可是你为什么会痛？不是我的错，你这个不找错科了。妇科是那个，如果是纤维瘤，其实后来那个医生应该是对的，因为纤维瘤如果只有四公分，其实不会造成痛。其实很多妇女都有。
嗯，
而且也没什么大不了，年纪大的时候他也不生小孩，其实生小孩也四公分也无所谓。
嗯，
所以实际上不是原因，但是他给我们中一个很大的线索。第一个，你少腹痛，第二个
痛得很厉害，
痛得很厉害。第二个是说，为什么你子宫会有一个纤维瘤，为其他人没有？寒积得很凶，寒不在子宫内，不在消化系统内，在这个脏与脏之间。
嗯，
而这个寒积很重的时候，那很多就跟很多女孩子她经痛很严重，去检查妇科，哎，我这个生殖器官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她还是痛啊。
嗯，
对，其实是很像。好，如果说这个情况下，其实中医来看其实很单纯，其实不是那么复杂。好，那另外如果有另外可能，我想不是这个可能的，这应该不会是这个可能。另外就是他的内里面的腹膜出发炎，但是我想这个机会不大。
已经检查了。
对，他因为他如果是发炎的话，内部就在这个中西医也会检查他脏与脏之间有，但他通常检查这个会看他有没有发炎，
对，
可他通常会看得出来。所以如果西医已经 rule out 的话，没有提到的话，我想那个机会很小。那中医来讲，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偏上它的脏与脏之间的寒积很深。
嗯，好，那李医师，像你以前的病例当中，有没有这种和它比较类似的，就是腹痛，既不是妇科，也不是？
其实蛮多的，因为这个在不管男的女的都有，女孩子特别多了，因为月经的关系，那寒冷的特别容易嘛，就跟我们常讲说，女孩子常常手脚冰冷，尤其脚冷的很多，男的也有啊。那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是蛮常见到，那就是这种所谓的，其实这样说，不知道为什么你痛。 那你吃的这个止痛药还痛的话，那就是你头脑有问题，精神关联症。这个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很好笑的笑话，那时候人痛不会是自己想出来的，因为没有人这么无聊的。
那痛，他讲的像生孩子那么痛，就是很痛的，
是
而且吃止痛药都不能
解决。是这个，我们也有月经来痛到在地上打滚的，要送ER的都有。那这个我们看不少哈。那
我奇怪的就是 Alan 是不是今天偶尔听到我们节目？你早干什么来着？那我要从这个角度上，其实这种情况之下反倒是中医最拿手的地方。
是
对, 对, 对，
因为其实中医讲是个复合症嘛，这个整个综合的比较中医这个越复杂越互相脏与脏之间交换出了平衡出了问题，是中医最比较拿手的。
嗯，
西医其实他们有他们的贡献，可他通常比较 micro。今天你就是某个地方出了病变，他把你切掉也好，或者特别一些针也好，那可能他们有他们的快速治疗的方法，虽然我们不一定认同他，但是我们也非常尊重他们。但是越复杂，尤其是脏与脏之间，那心脏科你问他你脚冷，这样说这个不关我的事。可是确实有，就是因为心脏功率不够，那你去看心脏科说我脚冷，他说这个我听不懂。对，这个我们遇到好多次了。那所以就说妇科没有问题，这个消化器官没有问题，那怎么办？还是痛。
嗯，
那实际上中医是很有用的。
所以呢 ，Alan 和其他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记一下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在这些西医找不出来病症的。找不出来原因的一些病症呢，其实中医真的是大显身手，非常神奇的地方。他们的诊所呢是在 Los Altos 4300号 El Camino Real 二楼啊，那个 building 的二楼。我们现在线上还有 Milpitas 的李女士。节目结束之后呢，我请李宗恩医师呢在下面啊，在直播间外面呢去接听您的电话。其他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上阳气中医诊所的网站阳气。yongqi.com 呢，去看他们的阳气综合指数，去判断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谢谢李宗恩医师。